出口这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今年这个11月，就前面这11个月，根据统计数据哈，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0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房地产市场上所损失的那些财富，在出口这方面的话得到了补偿。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现在对于房地产市场基本上处在一种完全放弃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呢，就是说，即使他们认为说我们不用去刺激楼市，我们也不对这个地方进行强力的财政刺激，即使如此，通过出口也能够让这个中国的经济接近 5% 左右的官方的增长目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共领导人在过去的3年的时间里几乎是躺平状态啊，完全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的救楼市。习近平可能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挤压楼市泡沫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恒大呀，什么碧桂园呢，包括现在的万科等等，是吧，他们认为是没有到了非救不可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会造成房地产真正的触底呢？就是中国的出口难以为继，不能够再支持中国经济成长的时候，房地产才真正的到底，也可能还得再需要几年的时间啊，才能够到底。但是呢，中共的这样的一种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战略的话，也不是没有风险。那就是说，如果外部市场出现萎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所谓中国制造2025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冲击的七零八落了，欧洲的制造业基本上被中共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也摧毁了好多，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是非常成问题的。从股市上看，或者是比如说从这个，风险资产的这个价格上来看呢，似乎好像现在还一切正常。那是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故事，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完全是靠 AI 的这个叙事啊，在撑着这个欧美的经济。如果这个叙事破灭的话，美国和欧洲很有可能会陷入大萧条啊，就像是这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甚至可能比那个还要大，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债务危机实在是太大了啊。如果到那个时候，再出现债务的话，放水都没有水可以放。所以呢，那个时候欧美陷入大萧条的时候，国际市场就会萎缩。国际市场萎缩之后怎么办呢？中共不能够再靠出口拉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其实这可能也是中共对于未来经济的这种判断。所以呢，明年这个经济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叫做坚持内需主导，强大国内市场。也就是说呢，要提振消费，让中国人自己可以去消化自己这种产能。这个听起来是一个感觉哈，也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给中国提的建议。那中共现在的话呢，他采纳这个建议，当然他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或者怎么去刺激，怎么去这个扩大内需，这个咱们不知道哈。是不是会增加这个给工人的工资什么之类，这个咱们不知道。也可能习近平还是喜欢艰苦奋斗，不喜欢给咱们增加工资，但他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别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大型家电以旧换新的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哈，去刺激消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欧美这边的话，它的人工是非常贵的，中国这边的人工呢是非常便宜的。这其实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心态。中国人认为啊，比如说你是老板哈，比如说你是做家具的，这些给你生产的工人，他们所领到的工资，在你看来，这是你的成本，对吧？你得把钱发给他们，对吧？那这就是你要支出的部分啊，这就是你的成本。但是在欧美国家的话，他不这样看，他认为我给你多发钱呢，确实是我的成本，但是当我把钱发到你手里边的时候的话，你是会去消费的，所以你消费的话呢，会变成消费力，可能回过头来购买我的家具，扩大了我的市场。所以中国是压缩人力是为了压缩成本，压缩人的工资。欧美的话，它通过增加工资来扩大这个它的工人的消费能力，来扩大它自己的市场。看起来哈，就是说如果这个2026年中共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第一项任务是坚持内需主导的话，是不是在往欧美这个方向转型？我们不知道哈，就是我们只能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如果中共真的往这个方向转型的话，那我觉得中共真的是很聪明，他背后的这个战略确实是很聪明。但是我们不能够肯定他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转型，是因为这个习近平他是比较喜欢所谓的这个艰苦奋斗的。那么 这个呢就是关于拉动内需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大的一块。习近平除了喜欢艰苦奋斗之外，他可能还觉得说，如果大家的这个经济条件变得富裕了之后，他们可能会脱离中共的控制，所以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话有政权安全的这种考量啊，也不希望老百姓过度的富裕。所以但是我只能讲，他目前所讲到的明年经济工作的第一点，这个重点是非常非常对的，而且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只不过是不知道他具体的措施对不对，或者是说措施对的话，他敢不敢坚持下去啊？这是第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方面，我们需要给大家指出和讨论的啊，它的利弊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是涉及到中美之间的竞争。第二条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叫做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功能。特别提出了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创新科技和金融服务。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是明显的带有跟美国竞争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目的。特别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叫做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什么叫做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这个到底是治理人工智能呢，还是说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中共去治理社会？这个话是有歧义的哈，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我倾向于中共可能更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去把这个国家管得死死的啊，这是我觉得中共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一方面是跟美国这边竞争，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是这个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帮助中共来维持它的统治。那么第三条的话呢，就是叫做坚持改革攻坚哈，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等等不拉不拉。最后的话有一句话很重要，叫做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所谓内卷的结果就是工资下降嘛，啊，就是这个产能过剩嘛。看起来中共的话呢，是要通过所谓的整治内卷式的竞争来拓展国内的市场啊，就是不要把工资压得那么低。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可能会借此来调整产业结构。这就是中共明年经济的规划，我们从中所解读出来的哈，它要跟美国竞争，尤其是在科技方面的竞争。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为了应对欧美可能出现的问题，那可能会增加这个就是工人的工资也好，或者怎么样来扩大内需啊，这是他明年工作的重点。而房地产的话不在中共的考虑之列啊，是因为中共他认为他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出口的方式来弥补房地产造成的这种财富的损失。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北的陈先生、伊利诺伊州的卞先生和北卡的郭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的节目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在您的社交媒体上、您的这个 YouTube 上啊，在您的就是像 Facebook 呀、Instagram 等等啊，就是 Twitter 等等啊，就是帮助我们传播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正义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的第一部分。作者记述了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对王祖建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前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两年前第一次广西之行时，便多次从普通干部群众口中知道了他的名姓，而且目下他正在一个自治区文革大事记编撰机构里参与工作，可能为我们提供大量详实的文革资料。听说我们要去找王定， 王族建亲自去与他商定时间，并将我们带到王定家。王定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身形瘦弱，仿佛一具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榨干了的人干。谈话开始的并不顺畅，他半天才吐一句话，声音细弱低沉。慢慢的，我们也习惯了。当他沉默不语时，我们并不急于发问，并不怕冷场。他的历史，他的环疆，他的广西，他有的是话要说。王定受地下党员舅父的影响，参加了中共。中共建政前，担任中共桂西北游击队第五团副团长。中共建政后，王定任环江县原宜北县县长兼县委书记。到任两三个月，国民党就策动了暴乱。正规军已赴朝参战，一个县大队百多号人急挺机枪，只能死守县城。农村尽是土匪的天下，天天等着挨打。王定的县长当得很是艰难，只是在调来正规军剿灭土匪之后，才开始搞土改。土改之初，政策似乎还相当谨慎，但越搞越左，越搞越残酷。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使王定开始困惑：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可以搞和平土改吗？地富反坏也不必话那么多吗？他大惑不解了，何必呢？目的何在呢？明明看到人家没做坏事，也明明不富，为什么呢？上级要求划10%的地主，不划过不了关，让他干他实在下不了手，不仅不富，而且还很穷嘛。面对还处于几乎是刀耕火种原始农民阶段的少数民族同胞，王定于心不忍了。好在当时他不主管土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良心与党性的矛盾。但他参与其事的三反五反同样使他困惑不堪，为何要如此用心良苦地制造残酷斗争？人性何在呢？他实在无法把自己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眼下的人为暴行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最终还是以当时流行的理论来勉力说服了自己：党性比人性更高，是人性之上的人性。转眼间，时间来到1956年，王定抓农业，农业的情况如何呢？互助组增产，初级社平产，高级社大大减产，事实与天花乱坠的理论相距如此遥远，不得不使王定陷入长时期的痛苦思考：该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呢？1953年至1954年春，环江只试办了三个初级社。1955年春，迅速发展到137个初级社，转眼之间，在高潮中又发展到572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8%。又一年，1956年三月，全县初级社全部转入高级社，且小社并为108个高级社，一条牛绳还未用断，生产资料已几乎变动，社会主义实现了土地报酬取消，生产资料被平掉。农民奚落道：合作化是把小界变大界了。加之管理紊乱，账目不清，分配不公，分红不兑现，口粮不够吃，群众纷纷要求退社，哪怕不给土地，宁愿上山开荒单干。王定决定下去蹲点调查，他选择了毛难族聚居的 景阳、西远两个高级社，还带了农村部副部长等几个有经验的干部。这里地处山区，道路崎岖，难以通行，养猪养牛要背小的进去，养大后杀了，再一块一块把肉背出来卖。梯田极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顶草帽盖一块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是不可丢弃的，统一派工，集体评分，必须不折不扣坚决执行。山区居住分散，两三户四五户一个屯，两屯相距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一个队二三十户，如何统一派工？队长视察一番自己的领地，便要走好几天。农民只有天不亮起床，扛上工具，打着火把到集中点听队长派工，派完工已是九十点，又急急往地里赶，下午三四点就得往回走，否则天一黑就回不去了。起早贪黑，每日实际干不了多少活，晚上还要计工评工，你多一分我少一分的纠纷无休无止。文化水平极低，一个高级社只有一个三年级小学文化的会计，社员每夜计工只好用黄豆，几分往你竹筒里扔几粒黄豆。还有的更简单，出一日工往树上砍一斧。能不减产吗？不减产倒是天大的歧视了。面对农民强烈的单干要求，王定动心了。事实很明显，合作化高级社不现实，但作为一个必须坚持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县委书记，他只有在现实与主义之间寻求一条折中方案。一次座谈会上，农民说，包给我们就算了，你要多少粮食我到时交给你就行了。好，根据不同情况，包到队，包到组，包到户。王定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制定了一个对合作化乌托邦大胆修正的新方案，在边远山区试行包工、包产、包资和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平原地区采取小宗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王定不曾料到，由此发端，他竟然成了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这个包产到户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次又一次斗争，一次又一次清算，都无法将他驱走。他在中国土地上自由游荡，走进亿万农民心田。不久，地委肯定了王定的报告，并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批复环江进行试点。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载文对环江县包产到户经验给予肯定。四个月后，整风运动开始，在中共广西省党代会上，环江县代表王定慷慨陈词，一口气给省委提了十条意见：一、不要朝令夕改，压低农民口粮标准，取消多劳多得的食物奖励，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二、要增产节约，而省直的购置费超支很多，小汽车、高级家具、公文柜之类买了许多用不完。三、平乐专区横县也有，因官僚主义出了饿死几千人，很多人家破人亡案件，上次党代会中代表的意见很大，到今一年不见处理的下文。这样不单是对不起群众，违反社会主义法治，也不免使人要质问，为什么下级干部犯错误就处理及时，严对较高级党委犯错误就迟迟不决呢？ 省监委是怎样执行党纪的？难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广西监委还不如十一世纪封建主义开封的包丞相？我认为不公平了。等十条意见。王这个为民请命的发言刚刚结束，全场掌声雷动，代表们纷纷围拥上来，与王热烈握手。老王啊，你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但祸根却由此种下。不几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毛泽东开始反右，以此发言为线索，省委开始报复。省委毛书记说，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委书记就敢提出包产到户，查一查是不是右派。地委书记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户是广西的纳吉。王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我搞三包到户分级经营是得到地委肯定的，地委派工作组调查后也是认可的，政策规定入社自由退社自由，包产到户还没退社呢，退社也是政策允许的嘛，犯了什么法？对王的攻击很快又转移到党代会发言，他一句错不认。省委领导动员大家发言，要整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言者无罪嘛。我认为我提的十条意见，条条有根据，而且在党的会议上行使党章规定的批评的权利，我错在哪里？可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是好汉，也无法抗拒难逃之结束。王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的头目，追随他抵制合作化乌托邦的副书记、部长、区委书记们纷纷被打成右派。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题目是《静下来的力量》。我们先来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是木匠与手表。有一个木匠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干活，他的生意非常好，每天从早到晚，院子里锯子声、锤子声响成一片，地上堆满了爆花，堆满了锯末。有一天黄昏，这个木匠站在一个很高的台子上，和一个徒弟一起，两个人拉大锯，锯一根粗大的木料，拉来拉去，锯来锯去，一不小心他手腕上手表的表链甩断了，手表就掉到了地上的爆花堆里了。那个时候手表可是贵重物品，这个木匠赶紧下来找，可是地上爆花太多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几个徒弟也过来打着灯笼帮他一块找，大伙儿一块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小小的一块表。木匠一看说，算了算了，不找了，锁上门，等明天天亮再找吧。说完就收拾收拾，准备吃饭睡觉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小儿子跑了过来，爸爸你看你看，我找到手表了。木匠很奇怪，我们这么多大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一块小小的手表，你是怎么找到的呢？孩子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没人干活了，这院子里就静下来了，我忽然就听到 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我顺着声音找过去，一扒拉就找到手表了。第二个故事是巨商与雨伞。有一个巨商为了躲避动荡，把所有的家财置换成了金银票，特制了一把油纸伞，把金银票小心地藏进了伞柄之中，然后自己装扮成普通百姓，带上雨伞准备归隐乡野老家。不料途中出了意外，只因为他劳累之余在凉亭打了一个盹儿，醒来之后雨伞竟然不见了。巨商毕竟是经商很多年了，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很快冷静下来，仔细观察后，他发现随身携带的包裹完好无损。他断定拿雨伞的人应该不是职业盗贼，十有八九是过路人顺手牵羊拿走了雨伞，这个人应该就居住在附近。巨商决定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他购置了修伞工具，干起了修伞的营生，静静等待。春去秋来，一晃两年过去了，他也没有等来自己的雨伞。巨商沉下心来仔细思量，他发现有些人当雨伞坏得不值一修的时候，会选择重新购买新的雨伞，于是巨商就打出旧伞换新伞的招牌，而且换伞不加钱。一时间前来换伞的人络绎不绝，不久有一个中年人夹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匆匆赶来。巨商接过一看，正是自己魂牵梦绕的那把雨伞，伞柄处完好无损。巨商不动声色地给那人换了一把新伞。那人离去之后，巨商转身进门收拾家当，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巨商的无言等待是静之后的智慧，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巨商能够沉着应对，从而化险为夷。对人生而言，学会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学会静心，这样你才能看见事物背后的真相。来去匆匆的人生旅途中，停住脚步静心是件幸运的事。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校定方向，再从容启程，或许能走出一个崭新的自我。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